你好，Grace。
你好，海伦。
听说您最近递交了器官捐赠志愿书，是吗？
是的，是的，差不多在月初的时候，我呢，其实家里一直有一份收到的这个邮件，就是那个纸质的，寄到家里来，然后前两天我就把它填了，并且把它也寄出去了。
所以你是通过书面申请，但是我听说好像网上也是可以申请的，是吧？
你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他同时还可以接受网上的申请。你看，我把书面申请寄出去了，然后前两天我想看一下，因为在 MyGov 上面它应该是有记录的嘛，就是说它能显示我已经成为志愿者了。但是我发现它上面说我并没有被登记，那我就觉得哪里不对，所以我就重新在网站上上传了一下。
还做了双份儿的，这个整个流程很复杂吗？
一点都不复杂，很简单，一两分钟就能做完了。他会问你一些非常简单的问题，比如说你的联系方式啊，比如说什么什么地址啊、电话呀，然后还有就是你愿意捐赠你所有的器官和组织呢，还是有选择性的，就是你可以 tick，也可以选择所有 all 这样子。电脑操作熟练的话，可能一分钟都不要就已经完成了。
所以你觉得其实跟书面比起来，可能还是网上方便一
没
些，
错，
是吧？
对对对，还是网上更方便一些。
那作为这个器官捐赠者，要具备哪些条件呢？
我原先也是有很多顾虑啊，我就觉得他是不是在年龄上呀，或者身体素质上呀，都是有要求的。这个好像每个国家不太一样。我看了我们澳大利亚这边的，16岁以上他就可以登记，18岁就可以正式的签这个东西，成为这个志愿者。他没有很大的上限，只要你总体上是比较健康的，一般都可以成为捐赠者。但是有一些疾病好像就不可以，比如说像艾滋病患者啊什么的，就不能被接受。这样子，
需不需要做体检呢？
没有，他没有说到体检这一块。
你申请完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凭证呢？听说有那种像银行一样的硬卡，然后
是，
你可
他也
以
提
随
到的，
身带
对，
着。
是的，会在几个星期左右，他会给我寄一个东西出来，好像是4个星期还是多久，他会给我寄一样东西，就是你
给
说
自
的
己一
这
张
种。
卡。
对，然后呢？据我所知，如果人真的到了那个时候，那么你的医生会第一时间问家里人，同时会去系统里面查找你自己作为个体本身有没有登记过，然后做一个沟通。正好，如果你是在生前已经有这样的意愿的话呢，你的家人那当然这个知道不知道也不重要了，然后就可以把这件事情继续下去。
在做器官捐赠这个决定之前，您是计划了很久了吗？
其实有一阵子了，直到今年上半年吧，我家有一个亲戚年纪还不大，因为一些不可抗的疾病过世了。在过世之前，他和家里人谈到了他的身后事，他不希望像传统的要去买墓地呀、啊、怎样，他希望把自己的骨灰撒到大海里做海葬。他当时说了一句话，这个要我捐赠器官，我还没有这个境界，但是不留任何的东西在这个世界上，就把它归在自然当中。这个他觉得他能够做得到，所以当时亲戚把这句话传给我听的时候，等于又是提醒了我一下，我这个曾经有过的想法。我觉得这也未尝不可嘛，对吧？如果人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你可以用另外一种形式留存在这个人世间，或者说会对别人有所帮助的话，我觉得也不是一件坏事情。
其实我觉得器官移植对于华人来说，好像也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啊。
非常敏感。现在可能大家在思想上已经有些进步了。以前你要去跟他谈这个身后事，尤其是跟老人家谈那种墓地呀之类的这些事情，大多数老人家都会蛮抗拒的。我自身就是这样，因为我爸爸在过世前几个月曾经濒危过一次。然后我试探着问过我爸爸和妈妈以后有什么计划和打算，但是他俩就什么也不说。那事后想一想，其实他当时应该至少跟我们表达一个他的愿望，我们得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也不至于说他突然离开以后，我们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不知道这种做法他是不是满意。所以很多事情可能还是需要我们事先做一个很好的沟通，跟家里人啊，不要去避讳那些看似是不吉利的话题。我觉得虽然敏感，但是总要面对，所以也没有什么。我觉得可能我们在这里时间待长了，或者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和我们上一辈想法可能会不太一样。 希望会有更多的进步吧。
是的，我觉得上一辈人他们传统的观念非常的根深蒂固哦，而且我记得很有意思，就是在申领驾照的时候，有一栏要你填写登记器官捐献嘛，很多人有时候就特别忌讳，根本就不想捐，甚至有人会评论说，这个刚领完驾照本来是件特别好的事情啊，总算把驾照给拿到了，如果再填一份器官捐赠书的话，
怎么看都觉得很晦气。
华人里面怕晦气的这种心理也是让我们比较少去想到要把器官捐赠出来。
对，没错。据我所知，中国在这一块好像是相对其他国家是蛮落后的。我具体不记得这个数值了啊，就是愿意做这件事的人比其他国家的低很多。很多人在等待的过程中就只能去被动的接受死亡。如果有更多的捐赠者能够帮到他的话，他也许还能够延续他的生命。所以，可能就是基于我们的文化差异吧。我们中国人在这一点上，第一，生前不愿意讨论身后事；第二，咱们有个说法，就是觉得怎么走也要有个全尸吧。所以在概念上不一样。
对对，当下我觉得，特别是这个大流行病的原因，我记得刚开始澳洲有新冠病毒出现的时候，有一阵儿，你打开电视，就是所有关于保险公司死亡险的广告播得特别频繁，然后就让你不由自主的会去想到这个生与死这么沉重的问题，因为这是全人类的一个大的灾难，所以就
对，
让你好像不得不去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对，是的。
我自己感觉，其实如果我们大部分人到最后可能都是会选择火葬的嘛，那最后可能也就是一个灰飞烟灭、随风飘逝的状态。您的这位长辈走的时候选择海葬，其实也是先火葬了的。所以，如果你当时还是比较健康的状态，还不如把自己身上有价值的器官捐出去，因为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帮到别人。
对，有些人真的是非常可惜，他的其他的器官都是很好的，总体上还算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人，但是偏偏就是他这一个部分出现了问题，而且如果没有一个合适的供体的话，那他的生命终点就看得到了。包括本来他能够看见光明，他就是因为视网膜的问题，然后他就一辈子要生活在黑暗当中。那如果说你的这个，怎么说呢？对你自己来说已经可以说没有什么用处的，但是对他来说可能是一份很珍贵的礼物，可以让他重见光明。那我觉得多好呀，这个事儿。
因为也等于是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了自己的生命。
对，是的。如果把自己的某一些器官或者组织供给了需要的人，这是你身后的事情。虽然说你的家里人并不知道你最后去了哪里，但是如果家里人知道你的某一个部分还依然存活在这个世界上，还依然在为其他人效力，那就够了。
是的，这个意义非常重大。
是，没错。
我这边啊有一些数据想跟您分享一下，就是在任何时段啊，在澳洲器官捐赠等候名单上的登记等候者呢，有1600人。平均来说，病人要等待的器官的时间大概是6个月到4年不等。欧盟成员国当中，大约有一半的国家对捐赠器官采取的政策都是选择捐赠。也就是说呢，如果你希望死后捐献器官，你就必须明确地表示出来。而另外一些国家，就包括比利时和西班牙呢，采取的政策则是默认捐赠。也就是说，你必须明确拒绝，否则的话，就等于你默认死后会捐献器官。那因为他们的政策跟我们不一样哈，也因为有这么非常清晰明了的政策，在这样大背景下，西班牙就成为了器官捐赠和移植大国。在2019年，每100万人口当中就有114.8的病人成功进行了器官移植，这个数字它是仅次于排列第一名的美国的。那您觉得澳洲有没有必要实行类似的政策呢？
我自己个人并不是很赞同这种所谓的默许制，这好像还是自愿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权利，就是他选择做这件事或者不做这件事。 而并不是说为了冲一个数字。从我个人而言，我觉得澳大利亚还应该是保持现在这种状态，就是完全凭自愿，你愿意做这件事情，那你就去做，不要去仿效那些国家。
嗯，是的。说到器官捐赠呢，中国也有一句俗话叫做"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那么，捐献器官挽救一个生命呢，是行大善、积大德的好事。所以，像您这样的善举，当然是多多益善了，一定是值得推崇的。谢谢您来到 SBS 普通话节目，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有价值的信息。
不客气，海伦，我也非常非常的荣幸能够接受你的采访，谢谢大家。